弟兄们平安。两个礼拜以前，雷国基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啊分享宣教的信息，他是从三个方面啊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人记得他说了什么？他分享的信息跟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有关系。那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神的话是我生命之光。那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就有了生命之光。那雷国基宣教士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如何让生命之光发挥它的作用。那第一，如何让生命之光在我们自己身上发挥功用？第二，如何让生命之光在信主的群体中，也在教会里面，如何发挥它的功用？第三是如何让生命之光在未得之民，也就是在没有信主人当中，如何来发挥功用。这三方面都是有次序的，一个人必须要先得救才可能有生命之光，再让生命之光来帮助自己。有了生命之光的人，必须先要在信主的群体当中来磨练，来受教导，被装备，这样才可能在没有信主人当中有效地发挥他的功用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让为神发光这样的观念能够常常地存在我们心里面在本地，在外地，在我们所到之处，随时随地能够为神做见证，发出那生命之光。那在别人面前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将生命之光发出来以前，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信主人，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自己相信的，对我们自己相信的要非常有把握，要非常清楚明白我们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盼望这段经文可以提醒每个人从神而生的人就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样的确信和把握，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以后在人面前如何发挥我们的生命之光。今天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一到十二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的思考。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渴望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来安慰我们。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 啊，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提醒收信人，提醒我们所有相信耶稣是基督人都是从神而生的啊！这里相信不仅是头脑里面的理性的知道，包括我们从心里面完完全全的承认接纳曾经以肉身存在的耶稣就是基督。那基督在这个地方是从 希腊文来的，跟旧约圣经用的弥赛亚的词是一样的，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啊！耶稣是神的受膏者，是救主。相信耶稣是基督人，也就是相信耶稣是人同时又是神。约翰说这样的人都是从神生的。那从神生的是什么意思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曾经说过，他告诉尼哥底母是要从圣灵生的啊，从圣灵生的人就有了属灵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身体啊，有了新的生命啊，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了啊神国里的人啊，神的儿女。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那自然就有了神的啊性情和品格。我们知道神最啊最明显的最啊特别的一个性情之一就是爱啊。约翰在前面有几次强调神就是爱。那么这样从神啊得来的生命的神的儿女们就有了，自然有了从神来的爱。那么这样一来，就说是信啊，相信耶稣是基督人，就会什么？就会去爱给他生命的神。那使徒约翰在下面会告诉我们啊，什么叫爱神？一个爱神的人呢，对其他从神那儿得到生命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这里告诉我们。啊，第一节后面告诉我们，一个爱神的人也必爱从神生的啊，其他的人也必是什么意思？一定啊，一定会。假如他爱赐他生命的神，那他理所当然的，他一定会去爱其他的所有从神那儿得到生命的人，也就理所当然的会爱我们教会啊主内的弟兄姊妹。第二节这里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那这一节是对前面一节的加强。这里说若爱神，这个若不是假如，是既然哈，已经存在的意思。我们从神啊而生的人，有信主人已经有了爱神的能力。这里说又遵守他的诫命，说的是什么诫命呢？这里的诫命用的是多数，具体一条可以从上面啊第四章来知道。第四章的二十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是啊，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啊，不可能爱他看不见的神。所以约翰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啊，不可能去恨他的弟兄，否则那个人就是在说谎话啊。反过来他讲啊，不爱可以看见的弟兄的这样的人，就不可能啊，不可能去爱看不见的神啊。所以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什么叫爱神呢？当我们遵守神诫命的时候，就在爱他。这个遵守是紧紧的抓住啊，抓住不放。那这里的诫命也是多数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啊，诫命改啊总结起来只有两条，一是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另外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约翰在这里讲，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什么是不是难守的？什么意思？就是什么不会觉得持守神的诫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不会觉得持守神的诫命是一个累赘。反过来说，持守神的诫命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什么原因？第四节这是告诉我们，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啊，持守神诫命不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关键原因是从神生的人已经胜过了世界。 这里的世界指的什么？魔鬼和他掌控着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上面提到过，从神生的人已经得到神的生命，也就是说，也就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么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已经啊，那我们他胜过了，我们这一些有基督生命的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完全的脱离了魔鬼的辖制啊，已经脱离了他的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人，这个身份已经确定啊，不会再改变。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信主的人跟神这种关系已经完全的锁定，魔鬼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儿女啊，既然有神儿女的权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去使用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使用神啊给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当我们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发自内心的会心甘情愿的去爱他。我不知道在你的经历里面，在你啊，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发自内心的，有没有有时候心甘情愿的在啊愿意为别人做事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是不是？那我自己也有。我有个经历，以前在这个地方啊，很久以前在这儿跟大家分享过。有些人可能还记得，在1989年啊，89年啊，在北京有个六四啊天安门事件。我想在座的有几个人还也哎，当时在北京。我和太太当时都在北京，在北京工作。六四后的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北京市的交通基本上是完全瘫痪的。电话也没什么通讯，因为当时只有工作的地方才有电话。当时我和我的太太住的比较远，那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过去。在六四后那几天时间里面，我跟他一直没有办法联系。当时他住的地方离那个军队阵连的地方只隔一条马路，我不太清楚他的情况怎么样，几天都没有联系了。所以我就是什么，早有一天我就是决定要骑自行车要去看看他，看他是否安全。平时那个马路上到处是人，但是那天没有，那天是不一样的。路上的话也没有公共汽车，也没多少行人，也没有太多骑自行车的人，所以是几乎是啊非常安静。走到骑车的路上，看到有一些被烧毁的军车啊，还有些公共汽车。那还有，我还当时还看到有一个人竟然在开着一辆坦克在马路上在这玩。所以在那个快到那个军事博物馆，从北京来的人知道啊，快到军事博物馆的附近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马路中央有一大长串的被烧毁的汽车，都是军车。那马路边上还有些军车后面有士兵在那儿站着。当时有几个人也是在骑自行车在我前面，我就看他们头都不歪的就赶快往前骑。那到了军事博物馆边上，我头歪了一下看了一下边上那个军车后面有士兵啊，那手里面拿着枪，那个手枪在那儿转圈的哈，有时候他还那个枪还指向那个马路中间那个行人的方向。你说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会不会害怕？我会怎么想？啊？会害怕，对不对？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当时没太多的想法，没有觉得是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说什么继续往前骑。什么原因我不害怕？啊？什么原因？我去看一个人嘛，对不对？去看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她是我的太太，我当时还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热恋中的那一位。当时这个环境看起来是有点可怕，但是心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我去爱的人，没有人逼着我去，我是心甘情愿的，冒着一点危险去的，所以完全心里面就是感受到非常的情愿。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爱他容易不容易？因为什么？在我的心目当中，他太重要了，他是我的唯一，没有他我就完了。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外面环境不管怎么样的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同样的，作为神的儿女，假如我们把神、把父神看得很重要，假如我们觉得父神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离开他就不行了，离了他以后我生活全部就乱了，离了他以后我就没命了。假如我们能够常常有这种心态去想的时候，你说我们去守他的诫命难还是不难？应该是不难的。所以用约翰自己的话说，不是难守的，因为是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啊，是心甘情愿的，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当然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每天我们在这样生活的时候，不代表我们不会受到什么世界的影响，不代表我们不会受到撒旦魔鬼的搅扰和攻击。魔鬼反而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搅扰我们，来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他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盼我们每个从神生的人能够心里面有个这样的绝对的把握。那还没有从神生的人，还没有信主人，就是还没有胜过世界啊，没有胜过撒旦魔鬼的捆绑，还在黑暗里面，在罪的辖制里面。所以这样的人当然就没有基督的生命啊，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是谁的儿女？说世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另外一种不是神的儿女。用圣经的话语讲，那是魔鬼的后代。那么在前面约翰也自己讲过啊，在第三章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话题。那耶稣自己也讲过这样的话题，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2-44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所讲的话，他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与父有关系的人就是神的儿女。那些不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不听他教导的这些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那这些人的话呢，还是被魔鬼的，在魔鬼的辖制里面，还在黑暗里面。那从神而生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啊，已经脱离了他的辖制啊，不再是罪的奴仆。那我们具体是靠什么胜过魔鬼，啊，胜过他的黑暗的权势呢？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胜过了世界啊，摆脱了罪的捆绑。”那这里讲的胜过是一个完成的状态啊，是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不会再改变，是我们从神生的人已经胜过世界，已经是神家里的人啊。那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不是自己的啊，不是自己的，是从神来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就像在以弗所书2章第8节那里说的，他说啊，是保罗在这儿讲，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所以从神生的人已经有了从神来的信心。那信心的根基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具体到底信什么？我们信了什么，让我们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胜过、摆脱魔鬼的辖制？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第五节，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约翰在这儿用问问题的方式来加强他所要传达的传达的信息。上一节那告诉我们约翰已经说从神生的人也就是神的儿女已经胜过了世界，这里又讲他又问胜过了世界是谁呢，好像是有点明知故问或者重复。约翰要带出从神生的人到底是如何从神生的，或者说一个人怎么才能够成为从神生的人。约翰用一个反问句告诉我们答案，胜过世界的人难道不是那些已经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已经胜过世界的人就是那些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跟前面第一节说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意思是一致的。所以约翰在这儿再一次强调，再一次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人不是靠自己，而是完完全全要靠耶稣，没有别的途径一个人要想胜过世界脱离魔鬼的辖制，心里必须要承认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他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所以约翰要再次提醒我们到底是如何我们胜过世界的，如何脱离了这个黑暗权势的辖制。约翰说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已经胜过了世界，已经摆脱了黑暗的权势。他在这里三次用信心和胜过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是紧密相连的，有先后次序，先有了信心才可能胜过。他这里讲到第一是信耶稣是基督人都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已经胜过世界。第二是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第三是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他从三个角度来加强来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性。所以他也这里讲的这个信心也不是一时的信心，是我们一旦有了我们的信心就会一直在那里不会失去，魔鬼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这个。所以我们已经有信心，已经相信的人已经的的确确的我们脱离了什么魔鬼的辖制，我们已经胜过世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某某某信了主以后后来不信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这样讲什么叫信了主以后就不信了。只有两种可能，第一那个人本来就没有信主没有真正的或他之前所信的是不真实的。当我问一个人你有没有信主有时候在这儿回答说是什么我已经受洗了，或者说我从小就去教会。在一些人的理念里面以为参加洗礼了就是已经信主了，不一定了信主的人最后都会愿意受洗，但是呢反过来参加洗礼的人不一定都是已经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还有从小去教会的更不能说明那个人是信主的。所以一个真正已经信主的人以后不会变成不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心里面就有了圣灵的印记，就说明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在他心里面了，他已经跟神确立了关系，是什么父亲跟孩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什么一个关系。所以盼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对这一点能够有完全的把握。但是一个信主的人有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离开神一段时间在外面流荡，被世俗的观念所影响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搅扰，神的话语没办法在我们心里面发挥它的功效，所以他的话语可能对我们没有太多影响，所以我们在外面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活着。 那主耶稣曾经用比喻来讲不同的人啊，讲到神的话语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人心里面啊是一个坚硬的心，神听了神的话语以后没有什么反应，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出来，神的话语根本就没有进到他心里面去。那有的人心里面有好多石头，神的话语进去了，暂时短时间之内有点功效，但是呢在里面没有扎根，过一段时间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那有的人心里面有很多荆棘跟离棘，神的话语进去以后可以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因为心里面太多的思虑，太多的世上的诱惑，神的话语在心里面没有能够正常的发挥它的功用，所以别人就看不出在他身上有基督生命的果子。当然另外一些人心里面没有石头，没有荆棘离棘，所以这样的神的话语进到心里面去以后就会发生巨大的功用，他活出来的就是一个有信心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信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他曾经是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约翰从两方面来提醒我们每个信主人。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约翰在这里又一次提到耶稣基督，耶稣是人性的一面，基督是神性的一面。那这一节是对前面一节经文的展开，为什么要信为什么要说是耶稣就是基督？约翰是用耶稣所经历的事情来说明他就是基督。约翰说耶稣借着水和血来的，借着水和血是什么意思？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他是在讲见证跟与耶稣做见证有关系。水和血本身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那借着水来的意思说的是什么？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接受洗礼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父神从天上为他做的见证。我们看几节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那里这样记载，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突然为他开了，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同时有大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是父神的声音，父神在亲自为耶稣做见证，告诉地上的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为罪人悔改而行的洗礼，耶稣既然是他是神的儿子，是无罪的，为什么他还要经历这个洗礼的仪式？就是耶稣自己在这说的，是为了尽诸般的义，表明他愿意来到世上变成人的样子，要经历人的一切来完成神的计划。那借着血来耶稣借着 血来又是什么意思呢？借着血来的意思是什么？讲的是后面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父神借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再一次为他做见证，再一次证明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显明他就是基督。我们看几节马太福音后面27节的27章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五节，这里这样说：从午正到申粗，遍地都黑暗了。申粗是下午三点，从中午到下午三点，三个小时期间，全地都变黑了，这个漆黑一片，是完全是黑的。这里讲的遍地全地，是不是啊？是只是讲了局部的地区，巴勒斯坦那个周围的地区，那个地区在三个小时之内完全漆黑一片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放弃他自己生命的时候，父神用让白天变成完全的黑暗来做一个神迹，要表明神要实行他的审判，主耶稣要这样承担所有人的罪，父神暂时掩面不看他。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节，这里这样说：忽然地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圣殿里的幔子是什么？割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一个那一个帘子，那个幔子。那至圣所我们知道代表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一般人是绝对不可以靠近的，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并且一年只可以进去一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圣殿的那个幔子突然从上到下完全裂开，表明什么？神跟人中间再没有任何隔阂，人借着耶稣所做的以后就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父神借着麦子裂开这个神迹又再一次为耶稣见证。还没完，下面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有什么？同时有大地震，磐石在瞬间裂开，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父神记得这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来见证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来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后身边的人对这个眼前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反应？我们再看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四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儿，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神用他自己的见证借着这个发生的事情来改变百夫长和其他看守的兵丁，让他们借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父神为他做见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父神为他做见证，两次为他做见证。但是呢，还没有结束哈。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七节，这里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不仅仅是父神为耶稣做见证，圣灵也为他做见证。那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下，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第八节这里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这里约翰又简单的总结一下，有三件事情为耶稣做见证。根据旧约的条例旧约圣经的原则，有两三个人同时做见证才算有效。比如说在申命记里面讲到十九章那个地方，十九章十五节那儿讲到，人犯了不管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以靠一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做见证才可定案才有效。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做任何见证至少要两个人见证，假如有三个那是很完善的，非常充分的所以神就用三个见证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约翰一书在第五章第八节这里提醒我们对耶稣的见证有三个：圣灵、洗礼和在世界上流血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三样的见证都指向同一样事情，就是什么？肉身的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第九节这里说，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既然你们领受人的见证，就更应该什么？更应该领受神的见证。这个更应该这个地方啊，有个注解是大的意思，就说明神的见证比人的见证要大得多，要更可靠，更重要。那我们就更应该接受啊这样的见证了。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信神儿子的这个信是持续不断的信啊，这见证指的上面刚说的是神为耶稣做的见证。所以当一个人持续不断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说明，那个时候就说明他心里面完全接受啊父神为耶稣做的见证。这里说不信神的，说的是一直持续的不相信，就是那些到最后啊离开世界一直没有相信的人，这些人是把神什么当成说谎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啊，不承认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也是不相信他为他的儿子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啊苦口婆心的对收信人讲，我们从开始的时候一直在见证神的儿子，我们都看到父神和圣灵为他做见证。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说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所传扬的耶稣是我们亲眼什么所见，亲耳所听，亲手所摸过的啊，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有了他就有了一切。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啊。所以约翰在这儿再一次来强调他做的见证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啊。这是约翰和其他的使徒们一直在做的见证。这里有一个关键字赐，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啊，是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赚来的。我们以前信主以前，我们在罪的辖制里面，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救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摆脱罪的辖制，是神主动来爱我们，把我们救拔出来，把我们带到他的永生里面。这是我们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是赐的观念，跟一些宗教信仰截然不同。比如说信佛的人，他们也相信他们以后会有永生，他们以后也会到他们自己以为的天堂里去，所谓的西方啊极乐世界，在他们观念里面，他们怎么会到天堂去？他们相信什么？我说要靠自己，靠自己积德修行做好事儿，那样他们相信他们以后会进天堂。有一个例子，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啊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啊，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啊分享一次。有一次我坐高铁从北京到一个城市，在北京上车以后，那有个年轻人坐在我身边，我很快跟他交谈，问他去哪里做什么。那么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北大一个学生，要到石家庄去，参加托福考试。我们知道到美国来读书，考托福啊是一个必须的一个要做的事情。他告诉我，在北京考托福人太多了，很难报名，所以他就决定要啊到石家庄报名参加考试。那石家庄在北京的南边啊很近，大概高铁一个小时。在跟他交谈的过程里面，我问他有没有去过教会。有没有听说过耶稣？他说啊，以前听说过，因为他的外婆啊就是信耶稣的，在很久以前，他的外婆曾经给他一本圣经啊，他从来都没有碰过。他的外婆也告诉他，他说啊，信耶稣的人以后会在天堂里。那么年轻人自己是信佛的，他告诉我，信佛的人以后也会去天堂。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信佛的人 以后如何能进天堂呢？他告诉我，要靠做好事，要去帮助人，要积德，要行善。那我就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我问他，我说做好事是怎么定的？是谁定的？你做了多少好事以后，你就会100%的确定，绝对没有疑问的，你会在天堂里面。那么年轻人想了想，他说这几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想过，尤其是没有想过我做好事做多少，做到什么程度，积德积到什么程度，我这可以真的确定我会进去。那接下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信耶稣人到天堂标准简单明了，一点不模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只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愿意认罪悔改，你愿意请求神来赦免你，赦免你一切的罪，你承认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你也承认你也接受他为你死了，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你心里面完全这样接受，你就以后在天堂里面，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不靠你，不需要你去做什么，你就会赢得这个礼物。年轻人听了以后，他说这种方式听起来挺简单的，好像很清楚。一个小时以后，他要下车，他告诉我，他说他回去以后要去读他外婆给他那本圣经。那后来我们也留下通讯方式，后来这个小伙子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在那儿读博士。那么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11节，这里约翰提醒这个受信人，我们得到永生是神赐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不是靠自己的能力，不是去做好事积德得到。他也告诉约翰，同时告诉我们，这永生是存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第12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句话口气非常的肯定，非常的果断明了，先有了什么，后有了什么，一方面有个次序，一方面结果是非常肯定啊，没有半点模糊。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第一届就没第二届。所以在这里约翰再一次强调，心里面有了神儿子的人就有了生命，心里面没有神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那如何才能够心里面才有神的儿子呢？我们上面刚刚提到过，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破碎的人，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承认耶稣的身份，承认他为我所做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有了耶稣。所以约翰在这儿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念，他上面也是提到这样的观念，就是什么？一直存在的观念。我们有了一个东西以后就会一直有，我们有了耶稣，有了神的儿子以后，我们一直会有，他一直会在我们里面。所以盼我们能够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他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耶稣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一直在我们里面啊，一直在。那以后会怎么样？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以后会怎么样？保罗啊，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4这里这样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像他一样复活，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会在荣耀里出现显现。所以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将来会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面，是在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从神而生的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是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已经得胜的彼得在前面三次用得胜这个词，我们是已经是一个得胜的人。那主耶稣自己曾经来给予我们很大的安慰， 在圣经最后一卷书里启示录里面有几个地方记载，回到天上的耶稣当时借着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向他传递七个教会的信息。那么里面有一部分信息是针对就是我们已经得胜人说的。我们看几节经文，启示录第二章26-27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父像我从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主耶稣对推压推拉教会说的话，讲到我们已经得胜的人会被赋予权柄一同来管理列国所得到的权柄是跟耶稣从父神得到的权柄是一样的这种权柄是何等的权柄，是跟耶稣的权柄是一样。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耶稣对撒迪教会说的话，得胜的人会将来会穿上白衣，这个白衣表示我们得胜人是什么？是圣洁无瑕的。我们将会在他那个永远的生命册上，并且耶稣会在父神面前，在众使者面前来承认我们的名字承认我们的名。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们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是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传达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人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那他说将来我们每个信主人在殿里面，在神的殿里面会做一个永远的柱子，那根柱子是极为重要的。那个柱子代表有什么特别意义呢？耶稣说我要在你身上写三个名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起的，名字都是代表特别的意义，代表那个人的品格特性耶稣他在我们身上会写的第一个名字是什么？是神的名。他会把神的名写在我们身上，表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第二个名字是什么？神的城的名字，就是将来新的耶路撒冷城的名字。说明什么？将来在新城耶路撒冷里面每个人都有地方住，我们每个人在新城耶路撒冷城里面都会有户口，有居民证。什么是户口？从大陆来的人，大陆有大陆背景的人可能知道什么叫户口，是不是？在台湾来的叫什么？叫良民证，还是居民证？一个证件。那我在大学毕业那个年代我想在座的也有一些是那个年代的，八十年代初期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工作是被分配的，现在没有这样的好事了每个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地方去工作。去的地方是受限制的，不是数学毕业可以去的。当时我们毕业班有29个毕业生，北京只有一个名额，那我就很幸运被分配到了北京。因为是被分配到北京的，那我就有了北京市的户口。当年你要是有北京市户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了它，我就可以享受在北京市民所有的待遇和福利。当年吃肉需要肉票，吃粮需要粮票，炒菜的油需要油票，需要各去买煤球还需要煤球票。所以在北京市什么？有了北京市的户口以后，我是什么？这些福利都全部可以享受。假如你是没有北京市户口，这些福利的待遇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在天上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信主人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户口，有居民证。有了天上耶路撒冷的户口以后，那我们什么就可以享受神在那个城里面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利，一切的待遇，跟他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在神的荣耀里面。耶稣在我们身上还会写第三个名字，什么？他说我要在你身上写上我的新名。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在地上都有个名字啊。有些人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那我家里面有三个孩子，他们对他们的名字都不太满意。老大老二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太老气，他说现在用这种名字的人呢，都是80岁、90岁、100岁的老太太。老三对自己的名字也不太满意，他说个名字太常见，有时候在班里面，同一个班里面好几个人叫同样一个名字。我自己啊，对自己那个名字就很纠结。最开始中间那个字啊，是长寿的寿，长寿的大海，后来不喜欢这个字儿，变成守卫的守，守卫大海，孩子不满意，后来又想了半天改成优秀的秀，秀丽的大海，后来孩子不满意，好多人把这个名字当成女孩的名字。但是呢，将来不一样，将来在天上耶稣会给每个信主人起一个什么新的名字，没有重名，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现在对你的名字不满意没有关系哈，将来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神的儿子耶稣会亲自给每个人起个名字，非常特别，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第3章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我同坐一般。这是耶稣对老底嘉教会说的话，对我们已经信主人这个待遇就更了不起了，对不对？我们不仅仅是有耶路撒冷的户口，我们不仅仅有他有一个新的名字，我们身上都有神的记号，神的名字，我们是神面前的嘉宾，我们跟耶稣一样坐在父神的宝座上，这是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下午有人打电话给你说某某，请你到那个白宫的总统宝座上去坐一天，你会怎么想？哎呀，很自豪啊，是不是？竟然可以在那个总统宝座上坐一天呢？你想看，何况是在将来在天上那个宝座上，不是坐一天呢，坐多久？也不是坐一年，是永永远远坐着。所以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福气、这些待遇，都是神在天上为啊我们预备的，是专门为信主人，是专门为从神生的人来预备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信主人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所等待的，是我们的盼望啊，是我们莫大的盼望。假如你自己还不是一个从神而生的人，你就跟他这一切没有关系。我盼望你，假如你还没有啊，不是从神生的，你还没有信主，我盼望你自己心里面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意成为一个从神而生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象，你要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让我们能够借着他可以重新的来到你面前，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这样度日，我们更大的盼望是在天上，在天上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那美好的场所，美好的居所。天父，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这样去思考，用天上的眼光，这种心态去面对每一天，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地上的时候，真是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 那生命之光能够照出来，帮助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